王俊华1916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上高中期间投考中央航空学校，成为1935年入校的第八期学员，学的是开轰炸机。王俊华回忆说，1945年8月15号那一天，天气非常好，他仍然出任务，从四川凉山基地起飞，到河南前线攻击日军铁路运输线。
那一天打得很厉害，我去一下子起来了以后啊，我一看，哎呦，他经过那个液压系给他打坏了，给那个日本兵打坏，这个炸弹床关不起来，打坏了以后啊，我就带着炸弹床飞，那个是我自己手上啊。
王俊华解释说，轰炸机的液压系统被打坏之后，就无法关闭炸弹的舱门，不得不低空慢速飞行。他说，当时中国空军战机少，除非极特殊的情况，一般不可能出动战斗机掩护轰炸机。轰炸机一旦不能迅速爬高加速，就失去了自卫能力，成了地面日军和高射炮的活靶子。王俊华说，他终于拖着受伤的飞机和身体降落了。
一下地以后，就下面这个营网里边乒铃不隆放大枪，我是干什么？他们说日本人投降了。
对王俊华来说，1945年8月15号无疑是特殊的日子。他说，如果那一天他被日本人打下来，也就看不到日本投降的日子了。王俊华的抗战生涯从他从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开始，他被派往湖南地区参加湘西战役，几乎天天驾驶轰炸机出任务。他曾参加轰炸黄河大桥、轰炸武汉铁桥的激烈空战，他的任务就是炸日本使用的铁路线，隔断日军的供给线，阻止日军增援部队。抗日战争打得异常惨烈，王俊华回忆说，几乎每天出任务都有战友没有返回，六架飞机飞出去，只能有4架左右飞回来。王俊华虽然天天看到战友牺牲，但却毫不畏惧。
我战争任务还是非常勇敢，是只要有要派到我任务的话，我心里就很高兴，明天也去打仗去了，很好。这个如果没有派到我的任务的话，心里就很难过。
王俊华说，第八届中央航空学校的学员有147人毕业，等到抗战结束时只剩下不到一半人，大多数都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王俊华曾经在著名的中美混合联队中担任中队长，每天他负责跟美军中队长协调。他说，中美混合联队的双方飞行员合作得很好，差不多每次出任务时都是双方对等出飞机。
当时那个这个美国空军啊也来参加作战了，参加作战了以后，他们对那个地形方面啦、一切情况方面都不太熟悉，都是跟着我们中国的中国人一起走任务。我那个当队长，另外一个是美国队长，我们这派飞机的时候，我们两个队长就说哈，明天要需要3架飞机啊，你们派3架，我们派3架。
王俊华回忆说，中国在抗战中虽然飞机少于日军，但是仍然能够保持空中战斗力，空军力量由弱到强，很大程度是得到美国的帮助。美国向中国派遣了3个战斗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这支由美国现役军人组成的轰炸机大队拥有50架轰炸机，飞的都是 B-24 型轰炸机，4个引擎，可以运载6000磅炸弹，是当时中国空军使用的 B-25 型轰炸机的2倍。另外，美国还在抗战期间帮助中国训练了几千名飞行员。王俊华本人就是在靠近卡拉奇附近的一个大型美国空军基地接受的美军训练。王俊华说，
没有美国的话，这个中国空军搭不起来的。你起来了以后，你的飞机这个发动机都要 overhaul， 都要翻修了，没有不翻修的发动机做不了了。你没有补给线，你没有油的，他不给你油的话，你飞机你怎么动啊？都是美国人给的。这而且那个时候用油很困难，要过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总从印度那么运进来。
中美飞行员并肩战斗了2年多，在抗战结束之际，据王俊华统计，100多名美国轰炸机飞行员已经有大约1/3阵亡。王俊华向记者展示一个巨大相框里的许多军功章，并讲述每一颗军功章后面的故事。 他指着最显眼处的一颗勋章说，这就是蒋介石委员长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抗战结束之后，王俊华随部队到了台湾，退役时官居上校。后来王俊华参与了组建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工作。年近90高龄的王俊华老人仍然乡音未改，精神矍铄，思想敏捷，对60多年前发生的遥远往事记忆犹新。王俊华现居住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维也纳镇，以相濡以沫60年的夫人陈锦荣安度晚年。美国之音记者陈苏华盛顿报道。